张飞把徐州丢了，带着残兵败将18人，日夜兼程来到盱眙县。等找着刘备的连营，张飞甩镫下马，带着哭声就进了中军宝帐。
大哥，坏喽，我把徐州丢喽。
刘备和关羽正在营中议事，这么些日子了没有开兵见仗，因为袁术的兵多，刘备的兵少，不敢轻易出征。对方也知道刘备关羽不是等闲之辈，也不敢轻易开兵见仗。这一天，刘备和关羽正与文武议事，张飞喊着在外头进来。刘备一听颜色变更，三弟你怎么来了？徐州怎么了？
哎呀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张飞这个人呢有一样好处，从来不说假话，就把丢徐州前后的经过对着刘备详细的说了一遍。刘备听完了脸上没什么表示，哎，汉家城池人人有份，得何足喜，失何足忧。刘备低头不语。关云长站起来，三弟我且问你，城池丢了事小，二位皇嫂现在何处？
二哥爷，
我光顾打仗跑到城外，两位嫂子都扔到徐州了，落到吕布手里头。
哎呀，关羽把脚一跺，三弟这就是你的部队，你想想兵荒马乱，把城池丢着这不算个什么，把嫂夫人落到敌军之手，倘或要出点意外，你对得起咱哥哥吗？临行之时，咱大哥怎样嘱咐于你，因何当作耳边风？弟弟哎呀，你可把人坑苦了。关云长这一顿的埋怨张飞，张飞可受不了，把大嘴一咧，这哎呦。张飞一琢磨可坏了，俩嫂子岁数都不大，甘氏夫人梅氏夫人，这真要落在敌军的手里头，发生点见不得人的意外，这怎么办？张飞脸一红，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。
大哥二哥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死了得。
把牙关一咬，眼一瞪，横宝剑就要自杀。刘备可沉不住气，抢步起身过来，一把把张飞的手腕的抓住。三弟你要作战，二弟快帮忙。关云长也帮着忙，算把张飞的宝剑抢过来。刘备抱住张飞，三弟啊，你我弟兄桃园结义，不求同生，但愿同死，福祸与共，现在因一时之误，岂忍让三弟中道身亡？三弟你切不可如此。我想虽然我的家小炫在徐州城内，我对吕布不薄，吕布必不能加害，即使加害也是平天由命，如果不害，我们想办法再打进。老三你何必要自刎身亡？真要这样，
玉兄我也不活着了。
哎呀，刘备的话不多，真是感人肺腑，出于至诚。张飞的虎目之中刷啦啦眼泪掉下来，连关羽在旁边全都失声痛哭，哥俩跪在大哥的脚下，哥哥你别往下说了。为什么关羽张飞肝脑涂地那么给刘备卖命？这哥仨出于至诚，推心置腹，换心了。如果刘备不是对待关羽张飞这么至诚，翻过来两个人也不能对他那么好。 闲言少叙，两旁众人过来劝，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。哎呀，三军弟兄一听，把家丢了，徐州让吕布占了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前不能进后不能退，这可怎么办？也无心再开兵建仗。正在这时候，这个消息就传到袁术的耳朵里。袁术一听吕布夜袭徐州，刘备连个家都没有，袁术是笑，哈哈哈哈，大耳贼，我叫你没事领兵打我，这就是报应。袁术又一想，虽然刘备家没了，但是他还活着，不把他置于死地，我气难平。他马上给吕布写了封信，答应给吕布好马1500匹，绸缎1000匹，黄金1000两，白银50000两，粮食10万斤，让吕布出兵剿刘备的后路，我在正面突破，前后夹攻，要刘关张的性命。这封信派人马上送到了徐州。吕布这个小子见利而忘义，你跟他多好，他要说变脸就变脸，什么恩呢，什么叫情呢，都抛到九霄云。吕布见这东西高兴了，哈哈哈哈，好，马上命令手下大将高顺引马步精兵50000袭击刘备的后路。高顺领兵好大大奔刘备的后路就杀开，铺天盖地喊杀震天。刘备在帐篷之中得到报告，哎呀，哥三个一商议，如今军心涣散，每日都有大批逃亡的，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呀？干脆跑吧。连夜晚间，他们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刘备在当先开路，哥三个领着残兵败将就投奔广陵走了。等高顺赶到盱眙县，到这一看呢，刘备没了，也就不必太追了。到两军阵前，见了袁术手下的大将纪灵，见着之后，高顺就要东西。纪将军，你家主公袁术答应给我家主公温侯吕布若干的东西，现在我们已经出兵50000，把刘备赶走了，这些东西当面给我们吧。我要带回徐州。纪灵一听，高将军，我在两军阵前就管打仗，这些事情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这我可不能给，等我回到寿春见着我家主公问明白了，再定日期给东西，你看怎么样？高顺要了半天没要来，只可回徐州见吕布报告，一说什么都没要来。哼，这吕布这火大，啪把茶杯一蹲，大骂袁术失信，来马上给我点对，兵发寿春，非要袁术这小子命不可，他骗我。陈宫赶紧过来解劝，温侯不可，温侯不可呀，那袁术占据淮南，兵精粮足，地多人稠，那不是轻易能打起来的。您那还是消消气儿。以我之计，咱怎么办？您是不是想什么主意？把刘备还请回来，让刘备屯兵在沛县，咱们互相声援。刘备感念温侯的好处，必然跟咱们往山里的相交，弟兄莫逆。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，刘关张也可以做咱的左膀右背，你看怎么样？
也对，要那么的你就辛苦一趟。
陈宫奉了吕布的命，打听明白了现在刘备在什么地方，带着亲兵卫队前去赶刘关张。等一见着面啊，陈宫就解释，使君你不必怀疑，当初是一种误会，你回到徐州就明白了，走吧，温侯派我来接你，咱们都回去。哎呀，刘备现在一看， 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。如果吕布真没有害自己的心，还有比回去再好的吗？好吧，与关张弟兄一商议，关羽的看法不同。大哥，吕布反复无常，是不是其中有诈，把你我弟兄骗回徐州？大概没安好心吧？
那小子没好心。大哥，我不回去。
哎，二位贤弟，我想我们对吕布没有不好的地方，他为什么非要我们的命呢？我不相信，还是回徐州为妙。贤弟啊，听我的，这哥俩听哥哥的吧，捏着鼻子也得听啊。就这么样，陈宫接着他们回到徐州，关羽张飞不乐意见吕布，哥俩在城外安营听信。这阵刘备带着手下文臣武将进徐州，奔率厅来见吕温侯。吕布还真不错，亲自接到辕门外边，抓住刘备的手，贤弟受惊，哎呀，我太想你了，来来来，到里面谈话。刘备等回来心里不是滋味，开兵建仗走的时候徐州属于自己，可是现在事隔多日再回来，江山依旧在，人面已非了，根本跟过去不一样，换了主人了。刘备坐下，吕布吩咐献茶，贤弟回来我跟你说清楚，想当初你的三弟张飞吃酒戴罪，打骂士兵，另外把曹豹给揍了。你想想，史君你在外三将军要这样，岂能把徐州守住？我吕布出于好心临时替你管理徐州，现在你不回来了吗？咱来个完璧归赵。徐州还是你的，来呀，把印牌拿过来。吕布假惺惺的还要把徐州给刘备，刘备把双手一摇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仁兄不可，当初我就说过，刘备德才都不够，做平原县令都勉强，何况做大郡之主，早就想让贤。仁兄德才兼备，理应管理徐州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要。仁兄，这就是你的是吗？贤弟，你要客气怎么办？就算咱们两个的好不好？我暂时管理。贤弟啊，没地方去没关系，你暂时屯兵在沛县，缺粮我给粮，缺米我给米，你看如何？多谢仁兄。另外你到后宅看看，我那两个弟妹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家属是要命的事儿，刘备嘴不说，心里惦记着，有吕布陪着到自己原来的住宅。再看外面，吕布派了100名老兵在门前左右保护，任何人不准私自进去。刘备进了内宅，见着自己的两个夫人干事没事，哎呦，这俩夫人先是哭了一顿，最后也把吕布对待家属不错，供给粮米，供给饮食，伺候的非常周到，也非常礼貌。哦，这刘备才高兴，再次谢过吕布。第二天，刘备带着关张自己的家口起身行，赶奔沛县安身。到了沛县出榜安民，这算稳当下来。这可好，不出两个月来个大换个，吕布在沛县挪到徐州，刘备在徐州挪到沛县。关张哥俩心里是愤愤不平，但也没有办法，两家从今以后和睦起来了。这个消息又传到淮南袁术的耳朵，袁术一听，呀，刘备打我白打了，我损伤几员大将白死了，哦，费了半天劲，他们两家又好了，吕布，我势必逃之。
还要亲自统大兵30万踏平徐州，手下参谋官姓杨，叫杨大将，这个人足智多谋，主公不可。
怎么？
主公，现在吕布与刘备双方面互相声援，做成犄角之势，极难攻破呀。你想报仇雪恨，我有一良计。
什么良计？
主公您想想，前者您让吕布派兵抄刘备的后路，答应给他金子，给他银子，给他马匹，给他绸缎，到现在没给，所以吕布恨你，又把刘备接回去。吕布建立万亿之位，这回主公咱们喝出去，把这些东西如数都给吕布送去，吕布见这东西他就高了兴，必定安兵不动。主公再派大将亲统大兵赶奔沛县，先杀刘备，后屠吕布，这叫各个击破，你看如何？
嗯，好办法。
袁术想到这儿，派了个使臣叫韩胤。这韩胤这个人小薄嘴皮，能说，死人都说活了，所以带着东西，拿着袁术的亲笔信，赶奔徐州面见吕布。见面之后跟吕布再三道歉，
文侯
您别过意，我家主公说话不能不算数，前者许立的东西因为没准备好，所以没有给您送来，现在全准备好了，这才命我给温侯送到，请温侯过目。吕布把礼单拿过来，粮食绸缎布匹应有尽有，让陈宫一点数，知多不少。另外韩胤在怀里拿出个小口袋，温侯，这是我家主公特意给您的几颗宝珠。吕布对于宝贝不外行，他一看什么碧晨珠、定火珠、碧风珠、定海珠、夜明珠，就这五颗珠子价值连城啊！多谢多谢多谢，重待韩胤，拿韩胤就当天使官一样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双方处得非常和睦。韩胤在这住了些日子，这才起身跟吕布告辞，回到寿春面见袁术。主公妥了，吕布见着咱这东西可高兴了，言谈之中露出来跟主公今后多亲多近，这事儿咱发兵打刘备他准不管。
是啊，那咱的计策就行了。纪灵听令，打！我给你马步军兵15万，分兵五路给我踏平沛县，必把刘备的人头给我拿回寿春，不得有误。
答应。
纪灵飞身上马，手提3尖两刃刀，点兵15万，马步军兵分五路铺天盖地奔沛县就杀来。这些日子刘备啊在沛县住的不错，县城也小，刘备又招了招兵，昨天在交军场过了过数，手下军兵才1500多人，把那老的上了年纪的踢出去，精壮者也就是1000人左右，马也缺乏，刀枪也缺乏。刘备正发愁呢，突然有人向他报告，报主公可了不得，袁术派纪灵为大将，分兵五路，马步军兵15万，杀奔沛县而来。
喂呀！
刘备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半晌无言。可坏，张飞在旁边一听，
怎么的？
袁术又来了。好小子，当初我对他就憋着一肚子火，
大哥。给小弟一支令箭，多的人我不用，给我500人就行，我大战纪灵。
老三，不可造次，人家人多势众，咱们这么点兵哪行？而况且咱这个沛县
层次不高，水又不深，焉能抵挡十几万兄弟？
大哥哥，你说怎么办？
为今之计，只可求救于吕布。
我，你怎么老提这吕布啊？这小子是个什么东西？
樊姓的家奴，我掐着半拉眼角都看不上他。到了现在这时候，他能管咱这事吗？
哎，
我想吕将军必不能袖手。刘备提起笔来，刷刷点点，马上给吕布写了封信。这封信命人送到徐州，然后和关羽一商议，硬着脑瓜皮勉强列队，在沛县把军队拉出来，离城二里扎下连营，这1000来人再加上500老弱病残，这才列成阵势。真跟人家一比，真没法比。没过3天，纪灵的大队就开到了，铺天盖地，旌旗飘摆呀、啊。白天旌旗列摆，遮天映地；到了晚上，夜射火鼓，连绵不绝，那还了得？纪灵把大帐也扎起来。单说吕布，正在徐州已经得知这个消息了。刘备这封信送到他手里头，他把信打开一看，刘备在上面是这么说的：“说仁兄啊，当初我不得地，蒙您容让，把我安顿到沛县，我感恩戴德。因为私仇，我得罪了袁术，现在袁术领兄兵数十万要踏平沛县，现在兄弟我性命难保，望求吕将军出一缕之师解倒悬之苦，能把刘备我们救了，我终身不忘大恩。”下面写的千千万万。陈宫跟手下的谋士过来看看，问好：“您的意思是救他还是不救呢？”吕布把嘴一撇：“众位，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。袁术为什么给我送好东西，又给我送宝珠？这叫封我的嘴，按住我的手脚，不让我发兵救刘备。他先平沛县，而后再奔徐州，他想要各个击破。身为大将，就凭我神机妙算，料事如神，这个账我还算不过来。哎，袁术啊，他枉费心机。再者一说，刘备就在沛县做我的犄角之势，我二人互相声援，未必就是我的害处。我不救刘备，救谁呀？来呀，给我点队5万，兵发沛县。”和吕布还来了劲儿，亲自同5万虎狼之师兵发沛县，离着沛县东北城角1里地。安下连营，驴子大旗顺风飘摆。单说纪灵领着15万军队扎下连营，准备着第二天4更造饭，5更出征，一鼓作气把沛县踏平。哎，第二天得了报告，说吕布在徐州兵发沛县也来了。纪灵大吃了一惊，这怎么回事？吕布发兵，这是何意？因此他没敢轻易出兵见仗，在这静候消息。单说吕布扎好了9宫8卦中军战斗营，吕布在大营里头一坐，拿出2封请天，1封请刘备，1封请纪灵，让他们两家到吕布的大营议事。他倒以东道主的身份，有人把信送给刘备，刘备接信一瞅，哦，让我上那议事去。关张就有点疑惑：“哥哥，吕布这一来神鬼莫测，他安的什么心不知道，任兄还是不去为妙。”“
不，
吕将军这次发兵不会有别的意思，我焉能见信而不往，我还是去。”“
哥哥，您要去，我们愿意随身保驾。”“
好吧。”这哥三个带着20名亲兵卫队亲自到吕布的连营。吕布真不善， 满面春风，接到中军大营的辕门这儿。贤弟，来来来来来，赶紧请到大帐里面，跟刘备携手揽腕往里走。一边走着，吕布一边说：“贤弟，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发兵吗？”“
啊，小弟不知。”“
我为你发兵，我特为解救你来的。”“
哦，多谢仁兄。”“
嗯，日后你要有了好时候，可别忘了我对你的好处。
刘备是有心之人，绝不忘仁兄的恩德。”“
哎，这就对了。坐坐坐坐坐。”
让刘备坐下，
关张二人怒目横眉，站到大哥的背后，手握剑珠，观察着帐里的一切变化。
吕布居中而坐，刚坐下，就听外边马挂銮铃出现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
报报归侯。袁术手下的大将纪灵纪将军道：“让他进来。”
时间不大，就见纪灵头顶铜盔，身披金甲，带着偏将、副将、参将、牙将50多人，又打外头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进了吕布的大帐。纪灵啊，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，接着请帖不能不来，不敢得罪吕布，说找我议事。
议什么事？我家主公事先都安排好了，难道说吕布你还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到这儿把事情弄清楚。纪灵舔着胸脯拔着脖，迈步刚往里去一走，一抬头正看见刘关张哥仨，刘备在那坐着。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纪灵一合计，干脆我闯到大帐之上，把刘备的脑袋摘下了回去，见我主邀功请赏。就是这个主意，当时他拉宝剑往一闯，才引出了辕门射戟。